第十章，完成第一次练习。李方明突然感觉自己是一具周身能量流动的躯体，外境亦是如此，万物轮廓之下显示内部的能量流动。这些外境能量分为五种属性，色、声、香、味、触，相应的与自身内境的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五种器官产生交互。这些对外感知器官形成的能量流沿着内部传导神经传向心室之中，在这里进行信息汇总，形成外境世界在内境的全息重构，这里叫做一心，也被称为意识。意识在刹那间就可完成信息汇总，再将汇总信息传送到二心，就叫莫那识，在这里进行信息处理，决定是继续执行还是拒绝。若是拒绝，就会给意识返回停止行动的命令，现实表现为不感兴趣。若是继续执行，莫那识就会传输信息到三心，也就是第八识阿赖耶识中，将这些信息与所有储存的种子因对比，看是否有类似经历过程，若没有，就借助于类似经验过程，若有，就会调用所储存的经验过程，形成一个初始值，并将此初始值传送给莫那识，莫那识结合当下外境与自身情况，形成适合当下的行动指令，再将这个行动指令传送到意识之中，同时也将行动指令回传给阿赖耶识进行储存，对原有种子因进行迭代。意识将行动指令再分别传送给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，形成相应的动作。在调用种子因之时，阿赖耶识会接收外界灵力波进行吸纳或排斥，若是有相互吸纳，就会调用被吸纳的种子因，在向莫那识传送时会同步向外发射灵力波，延续其中的因缘果报。若是相互排斥，则会作为新种子因存入识海。阿赖耶识中存储的所有种子因都是无记属性存储，没有善恶的分别。看着阿赖耶识的灵力波向外扩散的景象，李方明脑海突然涌起一股意识流，感觉这是要他记录的内容。于是他睁开眼，拿起预备好的纸笔，借着灯光将脑海中流过的意识流记录如下。一、因缘果报，简称因果，即前因、触缘、成果、报偿、生老病死、富贵贫贱、病痛残缺等等人生境遇，皆是事出有因、成因聚果的过程。因此有菩萨为因、众生为果之说，若能好好审思当下自己起心动念，自然慢慢就会改变未来命运的走向。时时刻刻反观自己的起心动念，就会发觉己身存在的不足欠缺，如此才能真正修正不良习性气柄，否则又要何人来提点自己不足呢？甚难矣。若有善缘来提点时，能真正听进去的又有几人呢？对于往昔因果之说中常将世间一切比作虚幻，让一般人很难理解，人们每日所做所言所食所穿所处，其中哪一项不是真实享用和真实感受呢？如此的实相物质，又何来虚幻之说？其实所谓虚幻，是从另一个角度观看生存过程，现今所有拥有的物质，哪一个可以永恒拥有或常伴左右？皆是在当下接触中有所感受体悟，过后就成为一个过往的记忆，当时空久远，事过境迁之后，也就成为一些模糊的追忆了。对每个人来说，每一次的实际经历，当下是实相，但事后就成为一次虚幻过往。人人都有生老病死过程，目睹之后又能真正拥有什么呢？所有生前拥有的实相物质，也都是转手他人或是流传子女了。所谓因果，就是面对人生种种虚幻实相，虽已时过境迁，但所作所为产生的后果，必要自己亲身面对长寿，一一完消。所谓冤亲债主，就是每个人过往经历中没有圆满成全，甚至有强大怨念的人，这些现世或者类世中的仇家末度后的亡灵，无法宣泄怨恨，就跟随在造冤者身旁伺机报复。同时每个人也可能是他人的冤亲债主，彼此因缘层叠牵缠，又何来清净羞耻的时候？人的气柄习性起现时，多是情绪失控，身口心业齐犯之际，不良因缘由此开始，若无法圆满，就会继续叠加累积于下次因缘和合之时再统一结算，如此不断循环叠加。每个人都想有个真正的完消，但却不知是何时何年何月何日才能实现了。其实每个人每一次的起心动念， 就是在抉择如何面对自己过往因缘的时刻，是圆满层次，是平心静气层次，是随顺因缘层次，是恶念加倍层次，都取决于自己当下的起心动念。而当下的抉择关乎未来的结果，思想不同，抉择不同，自然结果也就会不同了。明白因果原理后，自然就不会怪这怪那，怪外在的人事物了。风动幡动，无心不动即可，风静幡止，若无心大动，又如何阻止呢？细细体悟，必有所得。由此人生体悟，才能真正入于修持境地，否则人世间纷纷扰扰，足以让每个人困扰不已，只是流于表面羞耻，必然无法真正进入修持实境。每个人因缘习性不同，所面对的因果业报不同，纵使千经万典，也无法完全涵括解惑。其实不论是否入于羞耻，每个人都需要真实内观审思，体悟起心动念由何而来，方能转化自己不足欠缺之处。否则所谓羞耻，只是在做做样子，口出恶言的依旧口出恶言，心起五毒恐惧的依旧是五毒恐惧，身为欺瞒拐骗的依旧在欺瞒拐骗，羞耻与日常生活毫不相关，难以相容，又怎么会有提升呢？二、因缘视线。什么是自身的因缘视线？每个人素世累积不同，由此就会呈现出不同秉性，在融合不同生活环境，形成种种习惯，有者坚毅，有者温和，有者急惊风，有者慢郎中，有者大而化之，有者细腻多思，这些习性天生而成，丝毫无法勉强，更无法由外力来改变，所以只需反观自身习性，就能明白自己是何种因缘视线了。所谓修持，是自己修整内在心性，转化其中不良习性，这是深入八识含藏的修整，净化自我灵性的基本。人们常认为知道一些经典理地就是修持，其实这仅是口头知道，往往遇事时就会爆发自己的不良习性，此时就是因缘视线之时，被固化思维中的我执无明影响自身判断，此时内心能否保持平日休息时的风平浪静，如如不动呢？能否在因缘视线时将我执无明逐渐平息呢？怕是很难办到了。修持日久，考模也是不断，道考、模考、才考、情考、人我是非考、五毒心境考等会一一浮现在这些因缘视线之时，自己能否觉察反思此时内在心境与初入修持时有何差异？遇到难关时，是否依旧勇猛精进向前？世间因缘千变万换，今日如此，明日又会呈现另一个样子，有善有恶，有好有坏，遇到不同境遇，自己是受因缘外境和习性的影响，还是发现转化自己的欠缺不足，提升智慧，最终看破世间种种虚幻实相呢？未来是何种结果，都是取决于平日修持用功如何。若能在外在因缘视线、五毒心境贪嗔痴慢疑浮现之际，转化自身不良心态和习性，保持心境平和，才算真正跨入了修持门槛。只有遇事方知一个人的能耐，一般人只是在学习经典知识而已，是难真正深入理解，转化成为智慧。这并非只是传承者的问题，而是任何人深入探究自己内在习性，本来就不是简单的事，必须能真正痛下苦功，才能够发现自身不良习性，这是无法用言语知识传承就能达到的意境，必须在生命历程的体验中，真正体悟到生命的短促，无常的无奈，感受世间虚幻实相的种种因缘，明白生存只是一个短暂过场，地明星并非长久居住之地，若有以上种种深刻体悟，才算是真正修持入门。若是以为拥有的一切真实不虚，千真万确，又如何能真正放下，看破世间实相呢？只是口说放下，心中万般不舍，那么因缘视线之际，就会大大考磨自己内心，平添无尽痛苦。人终有一日莫渡离世，现今所看到所拥有的一切，都会成为过往云烟，万般喜好带不走一丝一毫，若有如此体悟，势必会在自己有限时光中，将遗憾之事尽力完成，不留一丝执念，进入真修实行，会在生活每一天的点滴之中，修整不良习性，圆满每一段因缘。五毒情绪起时，天地运行依旧，但己身心境已无法平静，必要学会从宏观角度看待问题，在微观角度看待内在心境， 自然种种外来因缘视线，内在五毒起现时，都能一一化消。有了以上认知体悟，才能减少自我固化，化解烦恼。人生谁无烦恼，谁无我执，只是多少而已。若是进入宗教修持，却一直沉沦于因缘果报循环之中，难以了脱我执无明，常常身处烦恼之中，又如何看破人生种种虚幻呢？岂不白白虚度了宝贵时光？自出生之后，人即开始一步步迈向末度，世间无未死之人，未病之人，未老之人，此乃天地运行之常态。现今拥有的一切物质、情感、情绪等等，都会随着时光流逝而消逝，但个人执念是否会随着羞耻而放下，这就很难说了。若是执念难化，那么今生未了之缘就会留待下世续缘，生生世世彼此纠缠，又如何有解脱放下之日呢？好好思维天地人生因缘果报的循环，丝丝入扣，层层叠叠，让人难清难明。这就是因果，即是规则，也是局限，是人类在地球轮回的轨道。三，天地人神都要遵循因果功律，因果功律循环不息，大还天地一切神奇其仙佛、人类、动物乃至万物苍生，均由昊天所掌理，皆承受上苍严谨的律法所规制，没有丝毫漏洞可乘。圣佛神奇无不以苍生为念，以慈悲为怀，尤其派人各界驻守的神灵，更以保护一方邻里子民为己任。因此，当自己子民陷于困厄当中，即是地方神奇发挥嫉妒教化功能的时刻。一般的神奇计划众生苦难，皆会有显著成效，但在教育方面，大多都是缺乏足够的资粮与智慧，教育往往也会像济世渡民一样，变成短暂的拔苦动作。人在生存过程中，有者得意顺心，有者命运乖舛，然而又有几人可通彻命运截然不同的原因呢？其实这都是承受自身类似因果而已。一般人遭逢逆境不顺之时，就会寻求仙佛神灵的护佑，甚至一股脑的将自身困厄抛给仙佛做主，却从不问不顺遂的原因，这是自己不明白。当下困境皆是因为往昔自造因果循环所致，是自身类似成禀的不良寒因没有化消才造成的。如此只靠仙佛护佑拔苦，只做表面功夫，不求根本解决，难以一劳永逸，往往在仙佛拔苦过后不久依然再犯。这就是冤亲债主念念不忘，类似怨恨，身为亡灵后在冥界暗不见天日，但苦苦忍受不肯投胎转世，甚至忍受地狱刑罚，不愿接受的藏古佛劝化，一心只求有仇必报，如此阴阳难以两立，冤冤相报又何时可休？难道仅有亲身受报一途才可了类似冤业吗？如何将冤债来转化，阴阳皆有可成就之契机，正考验着当下所有寺庙公堂中神佛与办事人员的智慧。明白了天地人神之间的微妙关系，无非是希望能阴阳两立，化消彼此以往的冤业，以和平方式来做圆融，做到受冤者、造冤者、神佛三方圆满，方方皆赢的局面。否则一直怨念不休，冤冤相报何时可了？今日至此，无退矣。脑海中有一道意念，李方明知道课程结束了，在脑海中三叩九拜谢过地藏王菩萨恩师，然后放下笔，看着窗外。又到了深夜，他又看了一遍文章，感觉很是古怪，难道这就是伏鸾吗？但是他回味文中深意，感觉自己以前从未接触过这样的概念，因果在一篇文章中阐释的清清楚楚，一点都没有平常人们说的迷信场景，越想就越得是这样。他想明日向禅师汇报一下，看看这是什么情况。后记：因果简单的说，是善有善报，恶有恶报，不是不报，时候未到，或是种瓜的瓜，种豆的豆，但是不明其理。当今时代很容易就会造成善缘善事成恶报，明白因果之理，才能有转变的契机，而解开因果的钥匙，就在起心动念中。